正如你。主，我们欢喜快乐的时候，我们确知道一切的喜乐全源都是来自于你。主，生命是你所去赐予，就求你让我们有信服的心，都去将自己去传言奉献给你，亦都让我们生命能够立志去为主你在这个世代里面作见证。主，我们都为到世界去祈祷，在这一年的里面，世界各地的人都受着疫症，有很多的不同影响，有人因为疫症失去了生命，亦都失去家人，失去健康，甚或是失去工作，亦都失去了生命里面的盼望和喜乐。主啊，但是求你真的去怜悯，亦都愿这一切因着疫症心灵是受伤的，主啊，就求你去安慰，并且让到他们真的能够得到适切的帮助。主，我们知道或许现今的世代是黑暗，但是主，我们确信你有你的心意，你有你的时间，就求你去教导我们，让到我们的指望都是在于你，因为你就是世界的光，我们生命里面指引我们前行的那位独一的主。我们简单祷告乃奉我主基督名字而求，阿们。以下是讲道的时间，今天有宋宝琼牧师为我们讲道，他的讲题是持救迎新三重唱，有请宋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根据教会的年历，我们在刚过去所预备或者所参与的是将临期。将临期其实是教会年的新一年的开始。不过如果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西历的月历，2020年呢正是在倒数之中。教会是一个歌唱的群体，每逢节庆，诗歌都会为我们的聚会增添了很多欢乐愉快的气氛。有人曾经讲过，唱诗歌赞美上帝可以令我们经历神迹，就好像昔日的保罗和西拉，他们虽然因为要传扬福音被囚禁在监牢，依然唱诗赞美上帝。迈向新的一年，就让我们都来一起唱诗歌，称颂万有的上帝，看看他要为我们成就什么的神迹奇事。第一首邀请大家唱的是《重整生活，处变不惊》。一场的世纪疫症不单止令环球的贸易停摆，重创经济，亦都影响着民生的大小事务。特别是那些去预备拉埋天窗要成家立室的准新人，限聚的措施一波紧过一波，以致很多人的分歧又要一改再改。有些他们虽然都举行了婚礼，不过婚宴又要隔后才能够办理了。本来是喜庆的事，但是这些限聚令令到人感到心烦意乱，生活都搞到一团糟。在我们诵读的马太和路加福音里面，分别记载着一对准新人约瑟和玛利亚。他们虽然没有受到冠状病毒的影响，不过由天使的报梦到结婚生子，过程又加插了要回乡下登记户籍，之后再遇上暴君希律屠杀初生的婴孩而逃亡埃及，种种的经历既是曲折又奇妙，不过都令人触目惊心，手忙脚乱，真是有些像过山车，大起大落。 经文稍定这一对初为人父母的约瑟和玛利亚，他们都要从头生活的里面尽上他们最大的力量，履行当尽的职责。在耶稣降生四十日之后，约瑟和玛利亚就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带耶稣去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完成所有初生男婴需要遵守的割礼、洁净之礼，同埋用咗两只嘅初鸽作为一个嘅献祭。呢一对喺混乱惊慌之中成为夫妻嘅呢个约瑟同埋玛利亚，佢哋虽然面对住一连串嘅突发事件，但系都仍然处变不惊，没有嘅丝毫嘅退缩躲避。今年的2019冠状病毒病亦都将我们看为理所当然的生活秩序彻底地来到改变，现在的日子都不再一样，生活的不景气都令我们变得有时意志会消沉，有些人可能都会自暴自弃颓废的度日。大家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会不会都乱晒龙呢？而家又唔使翻工，又唔使翻学，边度又冇得去？究竟我哋而家嘅生活系点呢？呢个病改变晒我哋看为正常嘅事。今日我哋又可以喺边度得到力量嚟到去重整我哋嘅生活？当约瑟同埋玛利亚带住呢个初生嘅婴孩嚟到圣殿。他们遇见了西面，根据路加福音的2:25-35的记载，西面又公义又虔诚。公义是指他跟人的关系，而虔诚是特别指他跟上帝的关系。换言之，无论与人与上帝关系都是非常的好。加上在一个短短的记载里面，圣灵被提及过三次，因为西面有圣灵与他同在。西面在圣殿那里好像其他的以色列人一样，一直这样去盼望耶和华上帝要为以色列人预备的安慰者究竟几时才来到呢？这个的以色列的安慰者能不能够帮他们脱离罗马政府那种的管辖呢？长期的等待其实是需要很大的忍耐和信心。西面他坚守岗位，遇上在圣殿祷告，直到他得到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可以在未死之前看到上帝所立的基督。所以当见到婴孩耶稣的时候，他就很快去认出了这个基督，就是要为万民预备救赎恩典那一个。多年的期盼现在可以如愿得偿，所以西面也都放声的称颂上帝。这个是我们第二首要唱的《从十应许坚信到底》。西面众后来都成为了我们大家都认识的一个比较著名的一段的祷告诗歌。西面经过长久等待，能够在有生之年亲眼见到尼赛亚，让他确信上帝的应许永不落空。但是耶稣又说过，那些没有见到又相信的人不是更加有福吗？我们今天选读的以赛亚书，先知是见到异象，因为这个异象他就深信信实的上帝必定会实践对百姓的承诺，所以他都发出欢呼的声音。那 刚才我们诵读的六十一章第十和十一节，其实就是先知代表百姓向耶和华唱出的感恩赞美诗。经文中，新耶路撒冷被形容为快要成亲的新人，他们穿上华美的衣服和装饰，至于祭司亦都穿上救恩和公义的礼袍，全地都在这里庆贺着禧年，是上帝所为人预备的一个很重要的日子。这里所描述的新景象，先知采用的一个的用语就是一些将来式，好像这个预言都已经是成就了，因为先知确信救恩快要临到这个锡安，耶路撒冷会得到公义，全地都会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因此他心里面充满极大的喜乐。不过转过头，当百姓再细心一看，眼前的锡安其实仍然一片的荒凉。或许在这个时候，我们都要先看一看同一章第六十一章第一至二节有一个很特别的记载描述。六十一章第一至二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要我报好信息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捆绑的得自由，宣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上帝报仇的日子，安慰所有悲哀的人。一段经文会不会是熟口熟面呢？如果大家记得这一番的说话已经完全应验在耶稣的身上，这个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先知要百姓知道耶和华已展开了拯救的工作，锡安不再是被丈夫抛弃的妻子，锡安要成为万国的属灵灯台，一切被捆绑受压迫的都会得着释放和安慰。以色列人曾经经历过被掳亡国，不单止失去了家园，失去了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权，完全没有安全感，他们以为被上帝隔绝了，已经不再是上帝的选民。但是现在先知透过异象告诉百姓知道，上帝没有忘记他们，上帝没有放弃他们，而且上帝已经早有他自己的宣告提示。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八章八节和十节都分别说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之后在以赛亚书的九章第二节，有光照耀在黑暗和死荫中的百姓。最后九章的第七节有这个很重要的宣告，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一切救赎的工作。百姓因为长期的等待，可能都会灰心失望，亦都是因为受过痛苦受过压迫，很容易就会忘记上帝的应许。最近我听过一个的见证，一位的姊妹在她读书的日子已经归主信主，而且教会很热心的侍奉，之后她工作都是很顺利，她所工作的地方是一间特殊的儿童的中心，特别要照顾一些自闭的小朋友，所以当她怀孕的时候，她就切切地为她自己 的新孕来到祈祷，因为他都很担心我会不会生了一个自闭的小朋友。 所以他一路的祷告，直到他顺利的生产，生出来的小朋友很正常，活泼的成长，而他又继续这样热心的侍奉，努力的工作，直到他又再怀第二胎。当然这一次他仍然都没有松懈，继续的是要为他自己的这个肚里面的小朋友祈祷。不过很不幸，这个生出来的第二个小朋友真的有自闭症。姊妹受着这份的冲击，整个人情绪、心境各方面都完全崩溃。他埋怨，埋怨上帝为什么没有听祈祷，埋怨上帝为什么没有看顾他。在他种种那种的情绪的愤怒底下，他离开了教会，他不再相信上帝。我们听起来可能都会明白，都会同情，不过原来生活上的事情，我们自己的遭遇，实在是很容易令我们离开上帝。纵然你从前几咁热心，你几咁爱主，但是这些的打击都不令你可以站得住的。都过了很多很多年，姊妹身边日日其实都有一些是初信主的人，那些人都来去真是关心他。及后姊妹也都是很不幸有患上癌症，经过了祷告各方面，身体都慢慢的恢复。就是这十多年离开教会离开上帝的日子里面，其实上帝没有离开过他，因为其实他的先生都是信主，虽然他都鼓励了他先生一起离开教会，不要信上帝，不过他的先生因为要陪伴家里的老人家回另外一个地方聚会，另一间的教会，慢慢慢慢他又开始跟下他丈夫回了去教会。之后经历了自己的病痛，经历了很多的转折，最后他重拾信心，上帝帮助他从这种、可能很灰心、很沮丧、很失望的环境站回起身，以致他勇于的向人来到去分享见证。现在他不再去怪上帝，不再去埋怨，而是知道靠着自己其实什么都未必做得到，唯有上帝继续的施恩怜悯看住他们的一家。当然经过了这十几年，实在可能都经历了很多的事，但是上帝都帮助他，带领他，现在先知一样都让百姓透过异象让他们知道，那块可能被人看为已经枯干已死的土地必会再萌芽生长，长久失修荒废的城邦亦都会被再建立。先知帮助百姓明白知道上帝是信实，他会守承诺，所以百姓不单止要厘清对上帝的误解，不要觉得自己是被遗弃，不再属于上帝，而是需要找紧上帝的应许，重拾对上帝的信心。今日我们不单止要重拾对上帝的信心，我们还要得着从上而来的智慧和力量去重整我们的生活。当然我们更加要学习除去一切不必要的谬误，使我们成为上帝宝贵的儿女。在这个时候，使徒保罗就呼吁加拉太的信徒都要认清自己的身份，他带领着大家一起去唱第三首的歌，重建关系，确立身份。根据加拉太书第四章开头那段的描述，每一个人从前都是在律法之下，特别是那些 未成年的孩子，虽然拥有很多的产业，不过他们都不是自主的，不能够做任何的决定，每一件事都要由其他人来到去帮助他做决定。我们今天选读的第四章特别有一个的用词，就是当时机成熟，或者说日期满了，孩童长大成人，又用儿童证改用成人身份证，一切都不同了。成长了的人就可以承受产业，不再受律法的束缚，脱离了这个律法的奴役。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我们因着基督耶稣的救赎，赐给我们有作为儿女的名分，成为上帝的后嗣。这些都是上帝给我们的爱和恩典，不是我们人可以用任何的作为表现来到换取。我们只是要真心真意地去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生命的主宰，而且圣灵会教导我们向上帝呼叫阿爸父。这个是多么亲密的关系。我们在座或者家里面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儿女，你最喜欢听到仔女叫你爸爸妈妈爹地妈咪阿爸父，这个是我们跟上帝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很重要的身份，是一个自由自主的身份，是一份神圣的接纳，令到我们都是满心的欢喜快乐。所以我们不要再将自己降格回到去奴隶的行列，我们不再在律法之下，而是在恩典之中。弟兄姊妹，让我们就再一次肯定我们自己真是与上帝重新建立了关系，确认我们都是属于祂，是祂宝贵的儿女，领受祂丰富的恩典和奇妙的爱。虽然天色并非常蓝，生活都有点艰难，但是我们知道现在世界各地已经有国家开始接种疫苗，严峻的疫情可能都可以得到控制。当然我们深信上帝掌管万有，明天会更好。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爱心和盼望，迎接新的一年。阿们。